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圣经里，向上举手就表示向神祷告求助，所以当以色列民跟敌人征战的时候，领袖摩西何时举手向神祷告，他们就得胜，何时垂手，他们就败退。于是为了能够始终的胜过敌人，摩西的两个帮手一左一右扶着他的手，使他能够一直保持向神举手祷告。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因为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每天都像在打仗，要跟邪恶征战，跟老我征战，跟疾病斗争，跟困难作战，跟看不见的属灵幽暗的世界征战等等。基督徒的祷告不是一种宗教仪式，也不是对着空气自说自话，而是创造主上帝赐给属神儿女的权利和武器。我们凭借这个特权向神认罪，求得赦免，也向神祈求各种智慧、能力和帮助，从而活出上帝所造的人该有的样式。我们更凭借这个武器跟罪恶征战，向仇敌开战。就像摩西率领以色列民跟亚玛利人征战时，是透过祷告来打胜战一样。上期节目里，我分享的一位姐妹，在孩子生病的日子，就经历了一次次紧张的战斗。每当她年幼的儿子心动过速发作，姐妹就开始借着祷告投入跟病魔的战斗。看到他发来紧急带祷的求助信息，我也赶紧放下手头的事情，跪下来为他和孩子带祷。有段时间，姐妹只能时刻守着孩子，读经祷告，按时给孩子喂药，随时都在投入战斗。他还吩咐孩子说，敌人来了，就是心跳太快的时候，就赶紧躺下听歌祷告，然后静静地等待跟敌人说拜拜。每当孩子的心率降下来，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感觉是与主同工，又赢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面对常常陷入生命危险中的幼小孩子，姐妹从一开始的流泪颤抖、惧怕的哭泣，到后来她学会拿起祷告的武器，跟威胁孩子生命的心律失常这一仇敌征战。到后来，姐妹越来越勇敢，心里充满了力量与盼望。孩子的情况也渐渐地好转起来。如果说这世上很多人每天是用奶茶、咖啡或什么别的东西来续命，那么基督徒就是随时随地用祷告来续命，而且这命是续在永生里，不是续在这个终将结束的短暂人生。那你说值不值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两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16章25节到17章的7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16章25到30节讲述了摩西告诉百姓，每个人只能够收取6天神所赐的玛纳，在第7天是没有的，因为这一天是安息日。但是呢，还是有人违背神的旨意，在安息日出去找食物，结果只能够空手而回了。这段经文就让我们认识到遵守神旨意和诫命的重要性，神他所赐的恩典是足够够我们用的。出埃及记的16章31到36节就讲述了摩西传达神谕，要盛满一俄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好让后世子孙来纪念神的救赎和恩典。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吃玛纳，那么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才停止。这个玛纳呢，是神信实供应的象征，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常出现在各类的文学作品中。这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后世信徒来深思的。首先就是神奇妙的供应，从天降下玛纳，这种食物呢，不是地里边长出来的，更不是由人所耕种的。第二，在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前的旷野路上，神从天上降下玛纳，预表神在应许之地所要赐给他们的恩惠。神他是信实的，他必供应选民充足的饮食。第三，信徒应该天天仰望神的供应，因为神他是好牧者，他是按时按量赐下所需用的。选民每天定时定量捡拾玛纳，不得存留过夜，每天凭信心呢来领受神新的供应。好，第四，以色列民不但是每天按照指示来领受粮食，每个安息日更要遵照神的吩咐，行动和内心都要完全安息，来享受神丰富的供应。生命记的8章3节经文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章4节呢，主耶稣也引用这节经文来说明遵行神的旨意对信徒的重要的意义。好，出埃及记的17章1到7节就记载摩西遵照神的吩咐击打磐石出水的这个神迹。这个故事就继续了出埃及记的第15章有关缺水的这个主题。这段经文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信徒坚实的后盾以及可依靠的磐石。那么正如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先祖们所喝的是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来的灵水，而这磐石就是基督。而磐石被击打后流出来的活水也预表耶稣的救赎与所赐的恩典。那么正如约翰福音4章14节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在民数记我们看到以色列子民第二次抱怨没有水喝。第一次以色列人抱怨口渴的时候，神告诉摩西用杖来击打磐石，水就会流出。但是在民数记中，神却给摩西不同的命令。在民数记的20章第8节，神告诉摩西，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好，摩西呢只要是吩咐磐石就好了，因为磐石已经被击打过了。2000年前 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基督不需要再次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很满意主耶稣为你所付的代价。那么问题就是，你满意并且愿意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上的代价吗？基督为了救你而死，神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相信他的儿子。今天从基督耶稣这块磐石中，你可以得到属灵的祝福，祝福的源泉从中流出来，滋润你干渴的心田。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磐石被击打一次，从磐石中就流出了丰富的水源，水满溢出来，溪水就满到了岸边，世界也无法阻挡。那么尽管如此，有许多人的灵魂却依旧是枯萎的，口依旧是干渴的。千万人因为缺乏灵泉就濒临死亡，水道被阻塞了，因为怀疑而阻塞，因罪恶而腐蚀，因漠不关心而被隔离。如果有人说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但实际上却是拒绝读经祷告以及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水道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阻塞。我亲爱的朋友，我环顾四周，我感到心里边很不安，而且内心充满忧虑，因为这个世界是饥渴的。那么请问，你曾经喝过从被击打的磐石中所流出来的活水吗？神说，如果你喝了这水，就永远也不会再渴。好，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前进，他们遇到了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在圣经里边代表肉体，这是以色列人另外一次经历，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第八节，经文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亚玛利人他们是以扫的后代，亚玛利人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敌人了，他们一直都是以色列的敌人。这是出埃及后以色列民第一次卷入了跟亚玛利人的征战。这段经文中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的原因和情况呢，与一到七节那段经文很相似，同样都是发生在利非定，可能与争夺水源或者是贸易路线有关。多年之后呢，摩西在申命记的二十五章第十八节，他回顾这件事，他更说到，亚玛利人手段卑劣，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好，出埃及记的十七章九到十节，经文说，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亚玛利人先祖以扫，他是情欲的象征，以色列人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去战胜亚玛利人，就像你我也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去战胜情欲一样。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在加拉太书的五章第十七节，保罗解释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彼此相敌，这就是我们在旷野中所看到的情况。好，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经文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好，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真正的征战是在山顶上开打的，透过祷告来打仗。这场战争呢，不是靠着以色列人的作战能力来取胜，因为他们不是有经验的军人，也不是骁勇善战的。这场战争是摩西在打，是摩西得到胜利。当摩西手发沉，举不起来的时候，以色列民就开始战败了。如果不是因为摩西，以色列人就会被打败的。我们要记住这个重要的道理，就是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战胜情欲。 当基督徒靠着圣灵行事就能得胜，当你我不靠圣灵行事，亚玛利人或者是情欲就会很容易得胜。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你和我绝对没有能力战胜情欲，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做到。好，出埃及记的17:13-14经文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好，我们现在来暂停一下，来看一看约书亚这个人。他是将来要继承摩西的人。我们看到约书亚已经准备好要去接班了。约书亚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神在预备他，让他能够胜任这个职分，来面对未来的挑战。神要摩西详细教导约书亚明白亚玛利人是怎么样被击败的。感谢神，神要除掉我们的情欲。当主把教会带到天上的时候，他也会改变教会的。哥林多前书15:52也说明了这一点。保罗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好，如果主耶稣现在就把教会带到天堂，保持原状，没有改变，那么天堂呢，就会像老地球一样，我们的老我就会破坏天堂。我拖着我的老我，像拖着一具尸体一样，有好几年了，我一直想要丢掉它，可是它却一再的纠缠不放。感谢神，神应许有一天要除掉我的老我，那些凡属基督的人有一天会被改变的，能够适应天堂的新的生活。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这段经文中，约书亚首次来出现，但却没有任何的背景介绍，好像他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样。那么直到出埃及记的第33章才交代他是嫩的儿子。民数记的第13章又继续交代他是属于以法莲之派的。圣经中描述约书亚的生平事迹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约书亚在此被选派为领兵跟亚玛利人去征战，说明呢，他早在出埃及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他的军事领导才华。好，第二，约书亚被称作是摩西的帮手或者是随从，有40年之久。跟在一位伟大的领袖身旁去学习，学会做一个服侍神的仆人。第三，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启示，只有约书亚跟随他，来到半山腰，孤单一个人等候。摩西在以色列营外安置帐篷，作为觐见神得启示的临时会幕。那么当摩西回营的时候，只有约书亚仍旧守在帐幕的门口，他不肯离开。这说明约书亚呢，他是一个渴慕亲近神的人。好，第四，摩西受命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别赐给70位长老。约书亚发现伊利达和米达两个人在营中说预言，约书亚就怕他们会威胁到摩西的权威，他就跑去告诉摩西。摩西在民数记的11:29就教导约书亚要心胸宽广，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么这件事呢，也体现出了约书亚是一个虚心接受教诲的人。好，第五，摩西派遣12个探子来去窥探进到迦南地的路线时，约书亚也是其中一个人，但是只有他和迦勒来回报迦因，鼓励人民即刻上去要得那地。约书亚他的信心不是凭眼见，而是完全根据神的应许。好，第六，摩西临死前受神的启示，指派约书亚来去继承他的职分，带领人民过约旦河进到迦南。约书亚记的第3-5就记载了约书亚完成摩西的遗愿，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并在吉甲为民众行割礼， 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好，出埃及记的17章15到16节经文说，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有三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记得。第一，就是神要除掉亚玛利人，也就是说神要除掉我们的老我。第二，神绝对不会与我们的老我妥协，神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和亚玛利人去征战。第三，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要和老我征战。情欲和圣灵呢，永远是彼此相争的，只有神的圣灵能够来使我们得胜，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以色列子民在埃及和西乃山之间一共经历了七件事，在第18章我们要看到最后的一件事，神总是直接用启示的方式呢，在带领摩西。那么现在摩西转而求助于世俗的智慧，而不是求神启示了。米甸祭司叶特罗来去拜访摩西，他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孩子一块来。当他和摩西一起的时候，他们谈得很愉快，你可以称这是他们家庭的团聚。出埃及记的18章1到4节经文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好，摩西和一大群以色列人就来到米甸这个地方，摩西的岳父呢，就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儿子来去见他。那么显然当他们下到埃及去的时候，也就是在他妻子称摩西为血狼的这件事之后，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摩西就把他的妻子送回娘家去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录呢，没有显示他的妻子在场。那么现在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来去见摩西，所以这是家庭的团聚。出埃及记的18章5到7节经文说，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好，我们可以留意到摩西和他岳父的关系呢，好得很，他们似乎很亲近，好像哥们儿一样。摩西告诉他神如何透过各种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当摩西告诉他神所行的一切奇事，叶特罗显得很有兴趣。那么事实上当摩西走出去和家人打招呼的时候，他亲吻了岳父，但是经文没有提到他是否亲吻了他的妻子。这段记载也没有提到摩西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他的心情如何，因此有学者就得出结论说，摩西一家人的关系啊，似乎不如想象中的好。好，出埃及记的18章8到12节经文说，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当摩西还在米甸宣布要去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奴役的时候，叶特罗可能感到怀疑，可能他告诉他的邻居说，我不知道我的女婿怎么了，他有一个梦想，认为神呼召他来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不相信他服侍的神能够做到这件事。那么神确实做到了，显然这件事呢，就让叶特罗对神有了新的认识，从他向神所献祭的这个事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好，出埃及记的18:13-18经文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好，摩西的岳父呢，显然是很爱摩西的，也很尊重摩西，而且对摩西也很热情。当他带摩西的家人来见摩西时，他待了好几天，想要看一看摩西在忙些什么，为什么审判人会这么的忙呢？所以呢，他就想出一个建议，想帮一帮摩西，并且减轻摩西的重担。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信息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上帝拣选呼召属他的人能继续活在世上，是为了叫属神的人在这世上发光作盐。就像神在旧约时代拣选以色列民族做他的选民，是为了叫他们成为圣洁国民，为世人做榜样一样。所以基督徒从来都不是，也不该是躺平或是除了祷告什么也不做的宗教分子，反而基督徒要从上帝的法则中得着智慧，更要懂得珍惜光阴，珍惜生命，珍惜上帝所赐的生活，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并能管理好上帝所赐的一切，包括家庭、孩子、工作、金钱、财务等等，而要能胜任上帝所赐管家的职分，就必须从认识和敬畏神开始。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